有气的活物，没有一个不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他已经定义等待，给了很长的时间要有审判来到了，可是他给了挪亚一个指示，造一个方舟，他也要求挪亚去呼吁当时世代的人能够悔改，一起进入方舟。结果我们在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当时的人并没有听挪亚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们仍然又吃又喝。所以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说到，当挪亚600岁的时候，天上的泉源都裂开了，于是40昼夜的雨就下在地上。请我们翻到下一页 PowerPoint。 在这个雨有40昼夜一直降到地上的以后，连山岭都淹没了。圣经上说，凡地上所有血肉的动物，就是连飞鸟、牲畜、走兽都死了，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甚至说那个水势高过当时最高的山峰，甚至高过有40肘。换句话说，真的是一片汪洋，全部的生命气息，除了在方舟里面被保守的这些活物和挪亚这一家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死了。你可以想想看，有这么长的时间，40昼夜，大雨一直下下来，然后呢，这个水又过了150天，它才慢慢退下去。所以挪亚这一家人被困在方舟的日子，差不多超过了200天。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想想挪亚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才被劝告关在家里，才几个礼拜，而且还不是完全不能出去，也不是说你看不到别的人。我们都已经有许多人都已经觉得很受压迫感了。我们可以想想挪亚那个时候，他这一家人和着这些所有的动物被关在方舟里，通风设备又不好，唯一的光线只能从仰望从方舟的上头下来，所以这是一个何等沉闷苦闷的一个光景，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的等待。可是这里创世纪第8章里面一开始第一节说到，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的一切走兽牲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都在这样的等待，看似遥遥无期，听到疫情一直的数目一直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蛮低落的。可是你不要忘记，这里说到神纪念 God remember， 他纪念我们，他纪念所有义人的呼求，他知道我们在里面，我们在需要一直的仰望他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过了150天，洪水停了以后，神让水势退了，慢慢的挪亚终于可以出了方舟。我们看到下一页，洪水过了以后，挪亚出了方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神启示他要用各类洁净的牲畜在坛上献为燔祭。弟兄姊妹请注意，这是圣经上第一次启示什么叫做燔祭。他必须用神所拣选的指定的祭物来，而且要完全的烧尽，那里就预表了神他的愤怒是要借着一个 完全无罪的一个祭物来完全的献给他，他才能够免去他对人类的审判。这也就是遥遥的指到了将来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当他立了这个燔祭，接受燔祭以后，他还更进一步的要跟挪亚他的儿子们来立约，他就把彩虹放在云中，这就是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立什么约呢？神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以后看到了这个彩虹，就是大雨下后天边有的这个七彩的颜色的时候，他就不会再用有这样大的洪水来灭绝地上所有的一切。你注意到创世纪第九章这里说，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了，他不会再有这样全地球性的全部消灭掉的一个洪水。虽然今天我们看到人还是得罪神，有海啸，有局部的洪水，但是神持守了这个约，他看我们人实在是可怜，他们不再用洪水来完全的把人类灭绝，但是所有今天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地震、瘟疫这些的疾病、战争、洪水，它都是用来作为警告，让我们
之后接受犯罪并
抗拒神的审判。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稍微的小结。我们看到下一页的投影片，挪亚方舟不但代表神的审判，而且更指出了有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创世纪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才过了几章，挪亚他洪水过后没有多久又有了巴别塔，人又开始悖逆。向我们启示献祭，向我们启示律法，都更让我们一直看到那个耶稣就是那个完美的祭物。他又借着历史书来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的民族，他们什么时候随从那个外邦人拜偶像，他们就被掳；他们什么时候悔改听从先知的话，这个君王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复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在向人启示，神是我们的祭物，神是我们的大祭司，神是先知，也是我们的君王。只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亲自为着我们成了祭物，他在世界上向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他来也是要向我们呼吁，只有信他的人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我们借着挪亚方舟一直看到现在，我们在连接到整本旧约跟新约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借着这个挪亚方舟的记载，要我们更清楚明白整个救恩的图画。好，我们看到下一张的图片，讲到挪亚的方舟它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第一个主要的洪水，那就是讲到了将来要来的审判。刚刚梁弟兄已经读了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这一段经文，讲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以前的人在洪水以前是怎么样的吃喝嫁娶，不知不觉中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说人子的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就是在这样的光景吗？我们还是在这里吃吃喝喝，甚至连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仍然在那里，甚至取笑，甚至取笑所我们的信仰，甚至取笑那个仍然马上就要来的这个大灾难，世界的末世，今天的人类的堕落的光景，神已经用洪水来警告我们。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够赶快告诉我们的亲戚朋友们，让他们知道以前是用洪水的审判，接下来再来的是要用火烈火的审判。我们再看到下一页，挪亚方舟除了洪水它代表的意思以外，最主要的当然是方舟。这个方舟代表着在基督里面的拯救，人必须进到方舟里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不进到方舟里面，我们就会跟着那当时那个世代的人一样被洪水所吞灭，连那个不洁净的那些生物那些动物，他们被神安排进到方舟里面，他们也可以躲过洪水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一样的，神已经赐下了这样的一个救恩，要我们又他为我们预备了他自己。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藏身在主的翅膀，神翅膀的印下，我们是在主的宝血底下，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所以今天的方舟也今天方舟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靠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好，第三点我们看到就要来讲到了，是挪亚。那么挪亚他因着信进入了方舟，这里就看到我们是说他自己进去的，也把他全家带进去了，因此他们这一家得救的同时，也就显出了那个世代的罪。进去方舟的人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就承受了这个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挪亚方舟里面的这三个预表，一个洪水是预表末世的审判，一个方舟预表在基督里的拯救，第三个挪亚和他的家人，那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些因信能够得拯救的人。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一段圣经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我们看到末世里面的一些预言呢，在马可福音13章和马太福音24章，基本上这都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说到将来有个末世要来到的时候，灾难的起头就有之前有很多的症状。首先在他那个时代就有很多的人冒他的名，假基督的名来，也有打仗的风筝，可是他说这些都是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一直这些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是整个历代一直都有的。他说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到当他这里说到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的时候，你注意他这里讲到说有个括号说 这都是讲的是生产之难的起头。也就是说，这些地震、饥荒、战争所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紧迫，就像妇人要生孩子一样，前面是几个小时阵痛一次，越来越近的时候，从几十分钟到几分钟就一直的有阵痛，这个频率越来越近的时候，就表示世界的末期就要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世代的光景。我稍微做了一些网上的调查，我就发现，就拿这个地震来说吧，这个地震在过去的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上一个世纪里面，七级以上的地震，那都是很厉害的了。就像汶川大地震，那是八级 ，OK。以前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那个是7.5级，这种都是已经死了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在过去上一个世纪100年之内，全世界的记录有16次。可是从2000年、2001年到2016年，差不多是16年之内呢，同样的这么大幅的7.7级以上的地震，全世界就有了15年、16年之内就有了16次。换句话说，以前1900年到了2000年，这个100年之内的16次大地震，到了这个2001年到2016年，15年、16年里面就达到了同样的数字。那么你或许会好奇，那么今天过去的三年，接下来的三年里面，2017年、18年、19年，单单这三年，这七级以上的地震也有了十多次，也几乎就是说，你看这个频率，从100年到16年到三年都赶上了。所以这不就是像这个妇女生产的时候，那个阵痛的频率越来越靠近了吗？据你相信，今年2020年到现在三月份还没过完，其实七级以上的地震已经有了三次，全世界。那么四级、五级的都已经有十几次了，都不能讲了。所以弟兄姊妹，实在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知道这个末期真的是已经迫在眼前了。我们看到下一张图影片讲到了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有描写了末世历史的进展，里面有几匹的马要出现，这是在讲到第六印被揭开的时候。前面第六章描写有七个印，书卷上面有七个印，他从第一印揭开，第二、第三、第四都有好几匹不同颜色的马来出来。那么你看这些马所代表的，这是解经的弟兄姊妹们以前的前辈们，他也告诉我们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好好的去把重点摆在这里，我们只是来看一个大趋势。你看，从这个战争的残酷，到经济战，到今天社会上面的贸易、商业的不公，一直到了最后灰马，这里讲说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都会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甚至把野兽也摆在这里。我们都知道瘟疫跟野兽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今天这些瘟疫，这些我们看到过去这个几百年，这个人类历史上几个大的瘟疫，包括黑死病，包括 这些天花，还有这些黄斑狼疮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传染病里面呢，我们看到有这个老鼠传染的，有蝙蝠传染的，甚至鸡瘟传染的，猪传染的，猴子传染的，这些野兽的身上他们所带的这些病菌，今天造成了世界上，他这里说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几十亿的人都有可能死在这样的病毒之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使我们再来回来看这些圣经上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今天的光景。那么你可能要问，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那么我们的应用，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想刚刚梁弟兄他读的那个撒母耳记下，那是大卫他在得罪神，他数点百姓以后，神给了他三个灾，几个灾让他选择，结果大卫选择了要神降瘟疫，因为瘟疫他认为说瘟疫只有几天的时间，瘟疫只有三天的时间就会过去，那个灾饥荒要有七年，还有战争更是都会死伤，他觉得会死伤的更可怕，所以他选择了瘟疫。结果那个瘟疫虽然只有三天，可是已经死了几万人，到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去那个买了一块禾场，把那个亚拉的禾场买下来，他在那里献祭，使得瘟疫止息。但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关于这些所谓的战争灾病，神给我们启示怎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得以解决。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里面，他的祷告，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等等，若有什么灾难、疾病，或是我们得罪了你，那么只要你的百姓之中有人向这个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换句话说，所罗门他曾经向神祷告说，如果这些饥荒、瘟疫、战争来，你用这些来惩罚我们的时候，来警告我们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中间有人自觉有罪，我们愿意向你祷告，就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他们曾经可拉党的背叛，让这个所有的领袖那250个被神愤怒，让地打开了，把他们吞噬下去。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人的家属还有其他的百姓又来跟背叛悖逆摩西，所以神这一次就用了瘟疫让他们击杀他们。那在那里民数记第16章那里说到，摩西看到瘟疫一直靠过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亚伦说，你赶快拿起你的香炉，把炭火，把坛上的火放在其上，加上香，带到站在这个百姓和瘟疫的中间挡住，你要在那里，在死人活人中间来祷告，为百姓赎罪。所以当亚伦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瘟疫 就止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已经几处让我们看到，只要我们悔改，神就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止住这样的瘟疫。两个礼拜以前当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总统副总统他们就宣告了3月15号成为一个国家的美国的国家祷告日。我们不管这个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很慎重的看重这一个国家祷告日，但是至少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领袖他们还有一点敬畏神的心，他们用3月15号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国家需要谦卑来认罪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当然会慌乱，但是我们切切不要忘了祷告，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为我们认识的人祷告，我们也为着这个局势，为全世界得罪神的光景来向神认罪，求神收回他的愤怒。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在这个下一章的投影片，我们的方舟历程，我们可能如你现在来想想你到底是在方舟以内还是以外，我们能不能换到下一章的投影片，下一章。对，在这里讲到了我们如果是在方舟里面的人，但是我们也可能又陷入了一个遥遥的无期的这个等待，我们不要忘记神仍然纪念我们。请我们换到下一页的投影片。在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读挪亚方舟的时候，说神纪念挪亚，我们在方舟里面我们不要灰心，洪水正在慢慢的退，我们迟早总会又要出来的，但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想到不要灰心，我们靠着信心来等候神。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些亲友都是在方舟以外呢，我们实在是求神怜悯他们，希望在这个方舟的门在关起来的以前，在最后的审判来以前，仍然他们有机会来接受耶稣。最近我们为了这个疫情，我相信各地都很紧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在你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们被确诊。在我们天成教会就有一个家庭他们被确诊了，而且就住在我家，离我住的我自己的家的两个巷子以外。那么我们为着很弟兄姊妹们就发起了，不但为他们祷告，而且在爱心里面也有人轮流的做一些食物就摆到他家门口供应他们，没有见面就离开了。我们的祷告是这个家里人里面还有人不信的，而且是非常刚硬的，以前已经在我们这个教会有20多年了，他就是也来参加过几次的福音聚会，可是就是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们的祷告是求神怜悯，在这个人真的到了这个时候能够警觉悔改来向神呼求。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结论，最后一页的PowerPoint。 这里罗马书15章4节，我们是一开始我们也读了这一段经文，说这些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人的罪恶极大，人心所充满的都是恶，可是神一再给我们机会，盼望人人都得救。但是神的宽容是有时限的，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来到。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这里说到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你只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神的应许我们就必得救。求神恩待我们，在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传讲这样一个福音。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但愿神的话语所记载的教训都能够使我们敬畏神，而且也彼此带到。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